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侃侃而谈节目的新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时间了。
那么漫谈党文化节目呢，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节目，才开始几次。第一次呢，我们是请了杨景端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。
对，
观众朋友看了之后反应都很好，说啊，我很喜欢杨景端先生讲故事。那这次我们又把他请来讲故事了。
杨景端先生呢是精神科医生，另外呢他还是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。
说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我实在是不敢当，但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话，我一直喜欢研究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社会行为。
在我看来，这个医生看病其实就是看人了，对吧？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先放一段场景，然后再请杨先生给我们点评。
怎么样，论文卡壳了吧？要不你先说说，我帮你参谋参谋。
要我那两句，你先听听。
行。
《水调歌头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0周年，四海通之变，文革卷风云，阶级斗争纲举，打倒刘和林。
你念这个嘛？你论文不是研究郭沫若吗？人家可是文化名人，你得写他呀。
哎，这就是郭沫若他们人家写的呀。
啊？我还以为这是文革大字报呢。
绝的还在后头呢。
啊，
这是人家郭老在文革后又写的诗，你听听啊。
嗯，
接班人是俊杰，一字继承果断，功绩何辉煌，拥护华主席，拥护党中央。
哟，看来你这论文还真不好写哟。
哎呦，这个是真的是郭沫若写的吗？我觉得我也觉得非常奇怪。
其实啊，这诗还真是郭沫若写的。这个郭沫若这个人呢，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探讨的价值。因为呢，我觉得他对这个变化，反映了这个中国这几十年来啊，怎么样把一个文化的名人，变成一个文化的政客，最后呢，成为一个呢制造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工具。我觉得这些部分呢，在郭沫若身上都有反映。
哦，怎么说？你能不能给详细的剖析一下？我觉得听着很感兴趣。
因为郭沫若他其实这个人，你仔细看一下，这个人呢，大概是在1921年的时候就发表小说写诗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又出了几个诗集，叫《旅神》，其中呢，《凤凰涅槃》呢是非常有名的。在这之后呢，他又写过很多历史剧，像王昭君啊、祝文君啊，以及后来写过很多这个历史的新剧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在应该说呢，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文化人。那么方这个竟然呢，你的这个嗓子好，你读一段他的《旅神》，看看是不是还是有那么点味道。
那好，那我就把这个《凤凰涅槃》的序曲读几句啊。除夕将近的空中，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，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，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。山左有消歇了的李泉，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，山后有阴茫茫的平原，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。
哇，金然，你刚才读诗的时候我对你肃然起敬。哎，我就觉得这个诗写的跟他刚开始那个打油诗好像是两个人写的。那我觉得这种诗的风格上这么大的变化，这是不是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呀？
没错，郭沫若这个人呢，他在这过去几十年呢，变化是非常大的，是吧？早期呢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剧作家、诗人，是吧？到了后期呢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政客，是吧？他有带有很多很多的头衔。另外呢，最重要的是呢，他以后呢，再写东西呢，是已经不再是写的是这山水啊、历史啦、文学了，他写的都是政治了。那么就是每一次政治运动以后呢，他都有一个有名的诗会出来。那么这个诗呢，就很多的，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的打油诗。
那我就觉得奇怪，你像郭沫若这样的人，他在以前就已经是很成名了，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地位了。这样一个人，他怎么就会把他变成这样的？共产党是做了一些什么呢？
我觉得首先有这个郭沫若本身的因素，这个因为很多这个当时的文学青年呢，包括一些有名的文人呢，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理想的，他们希望中国社会呢应该是个民主啊、自由啊、繁荣的这样一个社会。 那么在这个在当时呢，共产党都是打着这些这个旗号的，号称说得很好听，是代表了中国的民主啊自由啊。你要看看那个49年那个新华社的社论啊，那现在就跟民运人士的声明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当时他很吸引这些文青人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很多人呢，包括郭沫若在内啊，他都是抱着这样一种理想呢，那加入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行列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呢，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些名利之心吧，因为这也难免嘛，人人都是在名利面前也是比较弱的，所以呢，对这个共产党对他们来说，他是虚以这个名利。所以呢，郭沫若你看他后来这个头衔是非常多的，是吧？中国科学院的院长，这科学院当时中国科学院、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是没分的，
合并的，
他一个人当院长，又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。后来又是当时的政务院的副总理，是吧？主管文化的、科学的。那么他后来当到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、政协的副主席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他这个头上的光环是非常多的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说实在的，他从一个文化的名人呢，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一个文化的这个政客了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啊，他的这个功能完全变了，完全变了。所以呢，到那个时候他写的所有的东西，都是为了宣传这个党，宣传领袖，是吧？宣传党的政策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他就是变成了这样一个一个工具了吧。
他会是心甘情愿的吗？还是我想肯定其中也有很多被动啊甚至斗争的这种因素在里面。
一点没错，我觉得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不管他当初是什么样的动机啊，抱着理想啊，这个有奋斗的目标啊，加入了共产党这个行列啊，是吧？投身到一种非常他认为是一个正确的轰轰热烈烈的一个事业当中去，但到后来他发现他已经身不由己了，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他的内心呢也应该是比较复杂的。
而且我听说后来我看资料说啊，郭沫若有两个儿子，在文革中一个自杀，一个是被杀，还有他太太也是自杀。
对，
那我是觉得就是。我自己有个问题，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哈，不管你说他工具也好，但是他至少他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里面是有一定层次地位，他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么很悲惨的事情？而且经过这些遭遇之后，他又是怎么想的呢？他还是很忠心。
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啊，对他本人来讲啊，他肯定也很困惑这个问题。你提这个问题，他可能本人都很困惑。因为呢，在他看来的话，他表面上看他好像是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文化革命事业的一部分，但他其实呢，他只不过是共产党利用的一个工具，所以呢，他并不能够保障自己的命运，或者是保护他家人的命运，你比如说他自己，我觉得他就在很多很多情况下呢，他都处在一种恐惧当中，这个文革早期的时候，他一看这个风向不对了，是吧？他马上就主动提出要焚书，要把他过去写的东西全部烧掉。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一钱不值，都不顶一个毛泽东思想，所以呢，在这时候他提出这个话。第二呢，他提出要辞去这个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和科学院长这个职位，他说他的思想很落后，如果继续担任在这个职位上呢，会影响这个革命的事业。所以呢，他看到的这个以后，他很害怕。实际上呢，在我看呢，他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
以退为进
的一个方法。当时呢还引起呢不少这个轰动呢，因为日本人呢很喜欢郭沫若的作品，因为他早期曾经留学日本，所以日本人呢就打听啊，说什么郭沫若怎么要烧他的书啊，这怎么能行啊，中国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所以当时呢他为这个事情呢还要出去为，因为还是要为共产党这个辩护嘛，不能说啊中国搞文化大革命了，我的书都得烧，是吧？他还得做一些辩解，所以当时呢还搞了一阵小小的风波呢。
那在我看来啊，如果走到这个阶段，他这个人基本上是党文化的这个创造者，本身呢也是个受害者。
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社会上评论他的时候啊，有的是一味的褒，有的是一味的贬。但是我觉得郭沫这个人呢，实际上比我们想象都要复杂一点，他有很多很人性的一面。那么他这个儿子这个自杀以后啊，他是很痛苦的，那么他就用手抄这个他儿子的日记八大本呐、你可以想象他那种内心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在这些日记当中呢， 他的儿子一方面感到很困惑，不理解这个当时为什么搞成这个样的一个残酷的政治运动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他又对这个共产党，对这个毛泽东啊，又有一种好像所谓的无限的一个忠诚和热爱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可能在郭沫若身上也是有的，是吧？他这个过去的写的这个吹捧毛泽东的事，把毛泽东比作是另外一个太阳嘛，都是有这样的心态。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也非常痛苦。但是呢，在这里面呢，我觉得除了这个痛苦悲伤之外啊，他也感到非常无奈。所以我就看到他写的那些诗啊，像什么歌颂伟大的江青同志啊，什么歌颂斯大林啊，歌颂毛泽东啊，还有一些歌颂什么谋产万金的这些诗啊，有的时候我想啊，我说这个郭沫若他这么有文才的一个人，他稍微用点心的话，他也不至于写的像那个小学生一样的这种打油诗啊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怀疑啊，我怀疑他也是一种消极的一种抵抗，甚至有一种好像无奈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一种游戏人生了。好像你既然是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，那我就这样做，我只要在政治上正确，是吧？那就我的才华实际上是无所谓的。换句话说，共产党看重的并不是他的才华，而只是他在这被政治上有利用的价值。
那么您认为像郭沫若这样一个，他只是一个特例呢，还是说在他那个阶层的文化名人中，他只是一个缩影呢？
如果他是一个特例的话，实际上来说还不能构成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党文化现象。其实呢，这样同样的一个政策呢，在一批这个文化名人身上呢，都有类似的反应。你比如说老舍，是吧？老舍是非常有名的剧作家，当时在美国当教授，是吧？他这个写的《四世同堂》呢，到现在还是非常这个受这个读者的喜欢。那么他当时呢，就是中共呢就千方百计的把他邀请回来，让他做北京文联的主席，是吧？啊，他也是非常热心啊，这个共产党请他回来啊，给他很高的这个荣誉和地位啊，而且呢很尊敬他呀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要必须要写呢歌颂共产党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有名的剧叫《龙须沟》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把一条破沟这个街道要把它搬上话剧舞台，而且要歌颂新社会和旧社会，没有一定的本事这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呢，老舍这的确是，所以在这点上啊，这个共产党是很厉害的，他就把老舍这样的人呢，就把他这个争取过来了，而且呢，为他呢这个歌功颂德，是吧？所以那个他当时写的是这样，包括他后来写的这个茶馆呐、从一方面讲，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在里面，是吧？文化的功底在里面。
是。
但另一方面，本质上讲呢，从政治上讲呢，他是为了歌颂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社会，而去批判呢，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。像老舍吧，他虽然是在红卫兵的屈辱之下投河自杀了，但他在之前他可不怀疑党，是吧？他对党的搞运动他并没有什么意见。他们整个这一批这个知识分子身上啊，他对党啊，对领袖啊，他都是不怀疑的，他认为他们是正确的。其实呢，我个人看呢，就是不管你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再好的人，是吧？但是你一旦放到那个共产党那个机制啊里面去以后啊，你就有两条出路，要不你就变成他当中的一员，按照他来这个思想和他的这个机制来运作，你要么呢就要被他消灭掉。所以呢，是的确是如此。我觉得呢，这个九评啊，他的确给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问题。
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可是到了，那我们有其他的话题我们下次再聊好不好？
行，我想我们谈的这个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可以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非常感谢杨景端先生做我们的嘉宾。
谢谢。
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。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了。